十字架第二，真修苦其正信，真正要修学佛法，要把这个真正造业的这个体心啊，要把它去掉啊。什么叫做正信呢？藕益大师在文句里面解释说，这个所谓正信啊，就是业果相续的根本，业果相续的根本啊。在第四卷佛对婆罗罗说的，世界众生业果三种相续啊。这个众生造业，从因至果，念念相续，这就是正信啊。在圆觉经里面说，一切众生皆于淫欲而正心命，所以叫做正信啊。经文里面说，缘何正信？我呢，如是众生入三摩地，要先严持清净戒律，永断淫心，不参酒肉，于活尽时无谈生气，这是主要的啊。那先要具备这些条件啊。而呢，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即欲杀生，出三界者无有是处。当惯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淫贼，先吃生闻四气八气，直身不动，修后行菩萨清净律仪，直心不起，境界成就，这一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偷戒不行，无相负累，一世间不还俗债，是清净人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需天言，自然关键十方实现，度佛闻法，清奉圣旨，得大神通，有十方界，俗命清净，得无间仙，是这名为第二真定修行见次。这是枯正性的经文。什么叫做正性？佛对阿难说，如是众生入三摩地啊，要先严持清净戒律。简单说，枯净性就是要持戒，持戒的主要根本就是阴道三王啊，这个阴道三王这个是从根本戒啊，必定要如法持好，才不会这个被这个轮回流转了下去啊。如是持前文所说要依法修学佛法的人，只法持了啊。无论你要修耳根圆通，或者是二十五圆通的任何一种，或者是所有佛法里面正知正见的修行法门啊，由此要入于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脉，修耳根圆通正耳根三脉啊。那么无论你修哪一种佛法，只要去求证无上菩提的正道，真正的三脉啊，根本的目标要先持戒啊，要先延迟清净戒律。延迟啊，就是很严肃的啊，很注意的去受持佛所知的清净戒律啊。这个清净戒律范围很广啊，因为佛有七众弟子，各个所受的戒法有所不同。比丘的250戒，比丘尼348戒，这个都是依照四分律有这个条数啊。释迦摩那的6法，沙弥沙弥尼的这个10戒啊，这是出家众。在家最起码要受3规，然后5戒，如果能够全持最好，否则最少也持1条戒啊。那么还有究竟无上菩提的菩萨戒， 就是所谓三聚境界啊，按照佛所制的这些清净的戒律，都要很庄严的受持，把它持得清清净净啊，永断淫心。又是要注意这个永字，不是说初学的时候断，以后可以不断，这是永久要断，一直到啊通到成佛为止啊。就是到成佛，当然那个时候他是无所谓断不断的啊，但是在成佛也是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要永断啊。那么这一句话就可以把修密法的那个双身法整个把它否定掉啊。密法里面的那个双身法根本不是佛法，绝对没有这个事情，佛法哪有那么脏的事情，简直莫名其妙，这个东西混进佛法来呀，叫人很好笑，啼笑皆非啊。那么有人去参观这些啊，看到这个双身的那种的样子，他笑的说，如果这样还是修行的话，那在家人个个都会修，修得很好，比里面还好，这不是大笑话。所以决定你只看经文这个永断淫心这句话，必定要把这个修密法的那个双身法整个把它否定掉，那绝对不是佛法啊，是外道的东西混进佛法里面来的啊，绝对不能相信哪一套，如果相信哪一套那就没有佛法了，那佛法还讲什么呢？所以呀，楞严经里面所说的就是正知正见的根本啊，也就是一直很好的吃，可以亮出所有的啊，这个修法的人合法不合法，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要断这种的念头，并不是简单的事情，必定要从身先下功夫，身不犯，然后慢慢使心地让他不取这个妄念啊。就是前面25圆通，这个身是圆通，这个由波利尊者所说的先直身，使身体能够如法清净能够持戒，然后第一步直心，心地清净，完全就是按照菩萨戒里面所说的这个念头完全不会起来，那就是永断啊。所以学佛跟世间法不同的地方啊，就在这里。世间人认为这个没有什么，因为在世间法上很平常的事情啊。所以在学佛的人来说，为了要断烦恼，要成佛，那么这个念头如果不断，生死就不能了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话不必细说，一看都可以明白，但是。要真正如法做起来，得要下一番死功夫才行。不穿酒肉，穿着吃，也不喝酒，也不吃肉，不喝酒，不吃肉，酒是五戒之一，经有明文，应当要戒。吃肉呢？《放网经》菩萨戒的48清戒里面有吃肉戒，《放网经》菩萨戒的48条清戒第三条就是吃肉戒，第四条吃五心戒，这个《放网经》菩萨戒里面清戒48条它又记得很清楚啊。第三条就是不吃肉，在戒条里面明说，若佛弟子啊故吃肉，一切肉不得吃，凡是众生的肉都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断大慈悲性种子，大慈悲的这个体性，这个大慈悲的种子都会遭到破坏，所以不能吃肉。因为肉是众生的身份，身体上的肉，假如不杀生，是不会有肉吃的，难道天上会掉下一块肉给你吃吗？不杀生，不会有肉吃。 据说从前这个杀猪的人呢、啊，他要这个猪刀要杀下去的时候，先对猪说话，猪啊猪啊，你莫怪，他不吃来我不宰，你要向吃的人去讨债，猪啊你不能怪我杀你哦，因为你是人间一道菜，人间都把你当作一套是一种菜嘛，你的肉就是众生人们的菜，猪啊猪啊，你莫怪，你是人间一道菜，他不吃来我不宰，他指那些吃肉的人，他们如果不吃肉我就不会宰，他绝对不会为普门讲堂宰猪的，对吗？为什么？这就不吃嘛，不吃你宰做什么呢？送来我就把他踢出去，没有这个事情，所以如果人们不吃肉，宰猪的人就不会宰。有人硬是写文章反对，说吃肉的人没有跟宰的人同罪，这是天大的笑话啊！假如吃肉的人没有跟宰的人同罪，那古人说一日食斋，天下杀生无我分啊！假如你今天发心，我给他给我们假财不吃肉，那这个心一发，今天所有的杀业你就没有份啊！所以如果你纵然今天没有吃肉，可是你一向是有吃肉的，只是今天不吃是没有肉吃，那么你今天纵然没有吃肉，那么这个今天的杀生这个业债你还是有一份啊，因为你没有说我今天不吃肉啊，所以因为众生吃肉，所以他们才会宰杀啊，你向吃的吃人去讨债，你如果说你这么辛苦啊，你杀我的肉去给人吃，那么你要讨债的话，你问那些吃肉的人啊，向那些吃肉的人讨债。因此可以明白，如果你不吃肉，当然众生世间人就不会去宰杀，因为宰杀的目标他就是卖给吃的人啊，如果你不吃，他宰了卖给谁啊？那么他的生活也会没有办法支持啊，所以因此之故，老实说，杀就是为吃的人，众生不吃，他就不必宰了，所以这里说不掺酒肉，就是不喝酒，也不吃肉，不吃肉这个事情啊，在现在末法时代就是好像讲起来很困难，因为现在普通一般啊。这个肉已经看成很普遍的，而且一天到晚杀的不晓得有多少，我有的时候在报纸上看到，这一年呢、统合起来宰的猪有多少，或者是鸡鸭有多少，看起来觉得很可怕，那一天的杀业就是那么多啊，所以人间想要安宁，想要不战争，想要平安，怎么会平安啊？怎么会能够得到安宁啊？因为你这个杀生的心没有断掉，天天就是这样子杀害无量众生。古的有一句话说，这个欲知世间这个杀生业，但令屠门半夜生。现在听不到。现在屠门没有半夜声，因为他们都用电宰杀，猪都不会叫，还没有叫就已经分尸分清楚了，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知道这个众生战争啊，各种的这个在杀业很多，原因在哪里？因为你杀生，除非众生不吃肉，那么这个杀业才会停下来。所以学佛的人，一般的人我们不能勉强要求，学佛的人尤其真正要修得三脉的人，是不能吃肉也不能喝酒，酒是五戒之一不但是不喝酒，也不做酒，也不卖酒要跟酒断绝关系那么这个话在其他经论里面经常都能提到， 另外有一部五戒相经，如婆萨五戒相经里面对这个五戒的开车道理说得非常清楚啊。那么第五条就是不喝酒，酒会乱性，一旦酒喝多了，那就会发生很严重的问题啊，什么恶业都会造得来，所以要不掺酒肉。假如不喝酒，也能帮助断淫心的这个功夫啊，所以肉也会助长淫业啊，这些都不要吃啊。与佛净食，无贪生气，这两句话跟过去一向修仙的人的做法有点不同啊。中国一般如果从前道家修仙啊，他是不吃人间烟火气，不吃人间烟火气，只是吃一些生果之类啊，就是说经过火去煮过的东西他不吃，这是古代中国人修仙的那种的他的做法啊。那么佛法跟他刚刚相反，凡是生的东西都要经过火去煮过，熟了才吃啊，所以要与火进食啊，就是合理合法的把这些素菜把它煮熟了才吃啊。现在人提倡吃生菜啊，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等等我们不论了，不过是不是会把农药也吃下去了啊？现在的这个蔬菜说是没有农药，我看是比登天还难了啊。假如说单吃蔬菜吃生菜的话，这个生菜里面会不会含有农药啊？如果是经过洗干净煮过，总是比较妥当一点啊。以火进食，这句容易明白，就是凡是吃的东西经过火去煮熟了才吃，不吃生的啊。有人喜欢吃生菜，这好像是一个问题啊。无痰生气，痰也是吃，凡是有生长的气氛的东西不吃啊。这一点呢，我们在中国佛教里面比较不普遍，也不甚了解啊。就是说所吃的水果之类，假如这个水果里面的种子啊有生长的可能，那么那个种子就不能吃下去啊。例如吃西瓜，那么西瓜籽很小，有人嫌麻烦，管它了，连西瓜籽整个吃下去啊，反正不妨碍嘛啊。所以啊他就没有去选择，管它种子整个吃下去，一般人往往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如果是学佛的人呢，如果注意到这个无贪生气，因为那西瓜籽都会生长的啊，那个籽丢到这个地面上，它碰到水土啊，它会生长，所以这个西瓜籽不能吃下去。那么吃西瓜籽吃了生气，它会生长的气，有生长的气氛，所有水果情况都是一样啊。凡是那个水果的种子还有生长的气氛，那就要把它剪掉啊。在戒律里面呢，对这种的有生气的东西应当要怎么样子处理，它都有一定的规范啊。在戒律里面说，不应不净果便吃，不净的水果，意思不是说不干净，不是不洗，没有洗干净，而是里面有生种，有可以生起来的种子存在，就叫做不净。里面有生种的水果呀，不能随便就吃。那么要怎么样子吃呢？应作五种净法，戒律里面规定有五种方式啊，来把这个水果把它经过浊净之后才可以吃。哪五种啊？第一是火净，经过煮过了，火净是煮过，煮过是熟的，当然就没有问题了。第二是刀净，经过刀切啊， 比如这个种子如果是对半切开它就不会生长了，经过刀切过了也是可以吃啊。但是西瓜也经过刀切啊，但是里面的那个小小的种子你切不到啊，所以切是切开了，种子的生气还是存在，所以那些种子都要把它去掉，不能吃下去。苍蝇就是说这个水果呀，它本身就已经被鸟去捉了一个小苍，就捉了一个洞洞，跟被鸟捉了洞洞啊，那么就是它没有生长的可能了。那是指这个水果整个种下去会生长的，不是指那个籽之类啊。整个水果种下去会生长的，如果经过鸟去捉了一口那再种不会生了，那么这个就叫做苍蝇啊，有洞，或者是鸟捉蝇啊。那么第四是鸟真正去吃过了剩下的，那么不会生长了，那就可以吃。还有是第五是破茎，破坏了那个种子经过破坏了不能做种了这个可以吃。所以在戒法里面对这个不谈不无谈生气这一句话很细啊，里面很多麻烦的事情。那么因为他印度的习惯民情风俗跟中国不一样，他们都认为那些植物有生长的气氛的，如果你伤害它，就跟杀生的罪过同样。所以啊，有这个《梵王经》菩萨戒里面有草系比丘的记载。因为按照佛制，比丘不可以把能生长的草木把它折断断了就是断这个生草木啊，就是属于波伊提的罪过。所以因此啊在这个梵王经菩萨戒里面有一条里面说到这个草系比丘。什么叫做草系比丘呢？有一天有两三个比丘出外的时候带了一些高贵的东西，中途啊遇到这个抢匪盗贼，看到这个比丘有好东西就抢他连衣钵都把他抢去一身脱得光光的。那么他们就说你现在把他剥光了他去报官，那我们就不会找到麻烦吗那会有危险。那么里面有一个懂得佛法的就说没有关系，这个很简单，就把那个藤啊生长的草藤把草藤搬下来，把这个三个比丘把它绑在一起，用那个草藤绑起来，这样子他就动不了了，饿也会饿死，因为他不敢动，动就是犯戒一动就把这个草断掉了，断掉就犯戒了。他们为了持戒他不敢把这个草藤断掉，所以他就用这个草藤把身体把它绑起来绑起来。后来啊有人从那个地方经过就问了你身体那么壮大，那一点小草你为什么不把它垄断来走开呢？受了这么样的痛苦啊。他说不行的，我如果垄断这个草啊我就犯戒了。说这么严重啊，所以旁人帮他把这个草解开，否则那个被抢的三个比丘都会没有命所以佛在世的时候印度的风俗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在中国这个根本不成问题，一下子就断掉那就跑掉了所以这个因为地方的民情风俗不一样，有这种的差别现在在中国佛教里关于这个无贪生气这一点根本也不讲究了甚至也不会有人知道真正的意义那么于佛定时这个人家也不会去注意了，反正该煮的就煮，不必煮的就生吃比如说谁去把西瓜煮过吃萝卜是有煮的但也可以生吃，那么西瓜还不是生吃吗？可是按照佛制这个东西必定要把籽去尽了才能够吃。所以我们现在我经常都是这样子 别人我不知道，那个值太麻烦了，要一个一个剪掉啊，整个把它吃下去算了啊。所以这种情况对这个无贪生气，在中国佛教里面好像是不大去注意啊。不过这个道理我们需要知道，佛在世的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子啊。那么不能生吃的东西就不要随便生吃啊。那么生吃的东西要看是哪一种东西啊，不是样样都能生吃啊。下面是解释啊，这些问题提出来之后，下面一一把它解释啊。阿难，是修行人若不断淫及以杀生，出三业者无有是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修学佛法想要超出三界，想要断烦恼了生死啊，那你不断淫不断杀想要出三界，没有这个道理，不可能的事情啦。意思就是说，淫心不断不能出三界，这是业果相应啊，那你就继续再造业，继续受伤，轮回流转。杀生是增长冤业的业债，你今天杀他，他来生杀你啊，彼此相杀不断啊。这个杀生如果不断，生死不能了，没有办法出去了因为那些被杀的众生他都会拖住你，不让你超出三界你欠他的杀债所以因此这个淫杀两字不断想要出三界，没有这个事情，不可能啊。当惯淫欲犹如毒蛇如见怨贼啊。那么世间人不了解佛法里面说这些道理，觉得很奇怪啊。为什么要把这个淫欲惯成像毒蛇呢？因为想要断烦恼了生死，那你毕竟要把这个增长烦恼的这个做法完全把它断掉，要怎么断呢？如果是个毒蛇的口，你愿意钻进去吗？那被它一咬，不就没有生命了吗？那么毒蛇咬死啊，只是这个身体死掉而已。而淫呢，它是会使你的这个法身慧命断掉的，问题更严重，所以比毒蛇还要严重。又像见到怨贼。怨贼啊，贼是小偷啊，或者是会抢人的东西的土匪强盗。如果他单抢东西，不是冤家还不大要紧，他只要有钱有东西给他，那就没有问题啊。如果是冤家又是盗贼，那他就会要你的命啊，因为冤家看到冤家他必定会伤害他那么这个冤家又是盗贼的话，见到必定没有命，情况是更严重。所以这种事情你要把它看成这个毒蛇冤家的贼那么才能够慢慢的学习断除先持声闻四趣八趣直身不动，先学习身体持戒声闻就是比丘啊，比丘的修法是声闻法，闻佛法与悟道的啊。声闻的四趣就四波罗夷，比丘界的四波罗夷，杀盗淫妄啊，妄是大妄夷啊。杀生在比丘界里面都能够把这个戒体破坏掉的就是杀人啊，这个偷盗。淫乃至大妄语，大妄语是未得未得未生为证，那是更严重。这个道理在前面四种清净明慧已经讲过。比丘界的四种根本戒比丘尼加四条，后边四条是保护前面四条的，所以它有八条，就是八气，就是八波罗夷，比丘尼戒八波罗夷先按照这个四根本比丘尼的八种根本，把它直身不动，执着，这个执不是执我们我执法执的那个执，而是指修法的固定做法 啊，那么使这个身体不去违犯，持身不动，就是使这个身体不去违犯这些过犯，不去造到这些罪业啊。那么然后慢慢锻炼成为习惯了，身体不会有问题了，然后后行菩萨的清净律仪啊，然后学习菩萨清净律仪到什么样清净呢？执心不起啊，菩萨戒是很维系的啊，动了念头就违犯了啊。例如说在菩萨戒其他的戒相里面还曾说到啊，假如听到隔壁的女人声而升起淫念，那也叫做犯戒。哦，这个问题就更严重了，所以连心都能持啊，受持住，不让他升起这些念头，所以叫做执心不起啊。先以声闻戒来保持身的清净，然后以菩萨戒来保持心地清净啊。那么境界成就啊，这一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把戒持好了，在世间法上永久不会再有互相升起造业，相生指淫业，相杀指杀业啊。这个淫杀两种业就会使你业果继续相续，轮转不息啊。偷戒不行，无相负累。如果是去偷人的东西，抢劫人的东西，劫是土匪强盗用抢的啊，或者是用偷，或者是用抢劫啊，这是偷劫。那么这个属于盗戒，如果这一点不会去做，不行，不会去做啊，不会去偷东西做小偷，当然更不会去抢劫啊。那么这样子彼此没有互相负累啊，负是负债啊，今生他抢你的，那么来生你抢他的；今生你偷他的，来生他偷你的啊，彼此就会互相负累啊。那么这个累积下来，生生世世就是这样子啊，继续造业没有停止啊。所以呀、啊，一世间不犯俗债，既然不偷劫，在世间法上就不会去再还债的事情了，没有还债的事情。这个道理到了后文呢、啊，又详细说明。是清净人啊，修三摩地，父母肉身不须天言，自然观见十方世界。这个情形呢、啊，就跟《法华经》的六根情境一样了。啊、哦，只要你把戒持好，然后慢慢会开发像这个天眼、天耳等通一样啊。这个清净的人修三摩地、修三昧，清净人就是他能够把戒持清净，这个人他能够把戒法持清净的缘故啊，就用这个身体啊、现在是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不用天眼，就在这个肉眼呢、啊，自然观见十方世界。哦，这个情况就是跟这个六根清净的眼根清净的情况相同了。啊，肉眼就能看十方，度佛闻法清奉甚至，度是见，见到诸佛，闻到佛说法啊，那么亲自奉秉承，奉是秉承，秉承于佛所说的甚至，甚至是指佛说的法，在世间法上，皇帝说话叫做甚至，啊，那么现在没有皇帝了。总统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个一国之主下的命令，大家都在遵从，那就叫做圣旨。现在我们是指法王，佛为法王，以法自在啊。佛为法王所说的话，我们亲自承啊，秉承到佛的说话啊，那么可以听到佛说话，那么这里就包含天耳中，用世间耳可以闻达啊。这大神通由十方界，这是如意通啊，由大神通十方世界自由来去啊，俗命清净，清净就是俗命通，自己过去生怎么修行，怎么用功啊，以谁为善由，这一自己回观，通通清楚，这无艰险，没有艰难，没有危险 啊，因为知道自己宿命，前生怎么修行，今生可以知道，知道了，那么继续过去生的修行功夫啊，能够很自然的、很自在的往前迈进，不至于有艰难险阻的情况。这是说明有宿命通啊，修行就知道很方便。《华严经·普贤行愿品》里面就说，希望有宿命通啊。世尊名为第二真定修行见次，这是第二枯正性啊，要把这真修，要把这个正性把它把它去掉，枯就是刮啊，把它去一慢慢刮掉去掉，这样子才能恢复原来的清净。第二枯正性说完，那么第三唯现业，我们留下次再讲啊，要不。